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茶座时间，新闻茶座。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当代中国式生存与中国社保危机啊，主要是我设置一个这样的题目，主要是想分析一下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从哪里开始分析呢？从收入啊，收入来分析。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收入，因为收入最关键，收入决定了他的生存状况的本质啊。那这个问题看上去简单，但是其实没那么简单。虽然国家统计局有数据，但是那个数据并不可靠。为什么？因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的收入一直在增加，但是中国却出现了通缩。那为什么中国通缩的持续了，从2024年、2025年、26年持续了3年时间，还在通缩，现在还是在处于通缩的状况。那这个现象和中国的收入，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是不匹配的。统计局的数据，去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6,502元啊，这是城镇啊，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24,456，这个收入其实不低啊。中国城镇人口是9.4亿啊，农村人口是4.7亿，那么你把这两个数据合在一起的话，中国去年中国老百姓居民可支配收入总收入有多少呢？64.6万亿，大数65万亿。65万亿是啥概念呢？65万亿就是中国的人的人均税后收入有46,000，一年有46,000块钱收入，家庭收入将近12万一年，这个收入不低的。这个收入不低，那将近一个月有10,000块钱。我们讲的这个平均收入是全中国人从农村到城市平均下来一个月收入有10,000块，家庭收入那是不低的。有这样的收入水平，中国为什么会长期通缩？中国的通缩不是一两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CPI 的通缩。如果你按照 PPI 的话，中国已经通缩了有4-5年时间，而且消费这么差啊，消费这么差，这逻辑上讲不通啊。我们就来交叉验证一下，这个方法是我跟这个推特大 V Leva 学的。他拿什么呢？他人民银行有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居民新增存款这个数据来推算。去年中国居民的新增存款是14.4万亿啊，你拿新增存款除以可支配收入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得到储蓄率啊。可是你14.4万亿的新增存款，这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啊，除以64.4万亿，你得到的结果就是22%储蓄率。那问题来了，22%的储蓄率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跟发达国家是差不多的，就是我拿到了钱我就花掉，我只花掉了大部分，我78%都花了，我剩下22%存了22块钱，这显然是不对，这显然不是这样，中国人没有那么大手大脚，中国人或者是还是在攒钱存钱呢。第一财经报道过，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率2023年是 38%。 我们拿这数据来倒算，就是我们如果相信中国的储蓄率，有更多的机构认为中国的储蓄率 40% 以上，我们就不算，不取高的，我们就取 38%。 我们用 14.4 万亿，就是新增加的存款除以 38% 的储蓄率，我们就可以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的是多少？37.9万亿。 也就是说，中国居民一年的总数，中国居民全中国人一年的收入，可支配收入37.9万亿。那比统计局公布的64.4万亿那可少得多了。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人的收入高估了多少？高估了 42%, 多了 42%, 将近多了一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数据跟我们自己里，我们看到的统计局的数据跟我们看到的经济现象不匹配。为什么统计局高估了 42%?数据造假，他还揭示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居民的收入它占到 GDP 的比重到底有多少。2025年中国 GDP 是140万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那 64.6 万亿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那么居民部门占 GDP 的比重是 46%, 那相当不错啊，相当不错。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测算出来的，实际上中国老百姓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额只有37.6万亿的话，那居民部门的 GDP 占比只有 26%, 26%就非常的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啊，两个完全不同的。统计局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的收入还不错，只是他们不肯消费。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就是中国居民收入本来就不高，所以他的消费能力不足，消费不足导致通缩，通缩又进一步的压低收入跟就业，收入下降又进一步的削减消费，这就是中国经济迟迟无法走出通缩的原因。所以真正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不是 GDP 的增速，是谁分配了多少的 GDP。 如果你把中国去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37.9 万亿作为基础来计算什么呢？计算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2.7万亿，家庭可支配收入7万亿啊，那么从平均数来看，那么7万亿就比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2万亿，那就大幅的下降啊，大幅的下降，那就没那么高啊，差很多。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其实是不真实的，因为有一部分人收入很高。他把整个的平均数给拉高了，那怎么办？那我们要看一下，其实比较可靠的数据是可支配，就是收入中位数是比较可靠的。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收入中位数的概念带进去的话，就要看什么？基尼系数。浙江大学李石教授的研究团队，他们的报告认为中国财产基尼系数超过了 0.7%、那么财产的分布通常比收入分布更加集中，但是我们呢把 0.7 作为收入分配的极端情景来模拟测算，测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如果你按照 0.7 来测算的话，你的收入中位数是平均收入的1/3。如果你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 2.7 万来算，中国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9000、按照每户 2.6 人来计算，对应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23000。也就意味着什么？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情况之下，去年中国收入的真实情况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9000，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23000，这是年收入哦，是不是超出大家想象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关键的数据就是人口。如果我们把总人口降到9亿， 啊，不是经常有人说中国数据造假啊，人口造假，人口数据不真实。我们把它放到九亿比较极端的情况，因为很多大数据，你带入九亿、九到十亿，看上去会更真实啊，所以我们就用九亿极端一点。那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呢？42000。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可支配收入110000。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算出来，中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14000，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37000，这个数据就更接近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中国的普通，因为这是全国性，全国啊，农村城市全部算在一起啊，中国普通老百姓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的收入，一个家庭一个月也就是3000多块钱的收入，所以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是处在非常拘谨的状况，他们经常要向父母要钱啊，经常会去借钱，所以借钱在中国社会是个蛮普遍的现象。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收入都低，只要有事，有人生病，有家里有变故，那你要么就借钱，你借不到呢，家庭分崩离析。这就是我经常强调，中国社会存在普遍性的贫困，讲的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测算是一个在很多假设的基础上，不过呢，这个测算提供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视角。就是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均衡的情况下，你平均收入水平可能一点都不低，但是其实绝大多数家庭实际上的可支配收入是非常低的，它是因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显著的抬高了平均水平，整体的平均水平，但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不会跟着提高，因为他没钱。所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居民消费能力它不取决于总收入，它取决于什么呢？它取决于收入怎么分配。当收入集中在高收入人群的时候，这就是高收入人群高度集中的时候，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的倾向性比较低。那么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但是他又受到收入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振，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当你如果我们这个结论是成立的，你就可以解释很多经济现象，就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中国消费降级啊，解释这个低生育率。当你的收入就1000多块钱的时候，你还敢生娃吗？不敢生娃。房地产通缩、内卷、企业内卷，对吧？年轻人失业，这都可以解释，都解释得到。啊，所以消费最终取决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少数人的财富规模。而且通缩不是由平均数决定的。是由中位数决定的。那么最近呢，武汉大学有一则叫离退休职工祝寿的通报在网上炸了锅。武汉大学的公布的数据，武汉大学总共有离退休职工教职工7424人。其中有百岁以上老人是7人，90岁以上有502人，80岁以上有2029人，啊，那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祝寿信息，结果网友就算了一笔账，差点引起网民暴动。为啥？你按照高校退休职工养老金每个月10000块计算，7424名退休职工每个月的养老金7400万， 7500万一年的养老金就将近9亿。9亿是啥概念？9亿按照企业职工社保缴费每个月按照最低标准缴1000块钱。9亿相当于100万人一年的社保缴费总额。也就是说，一所高校的退休职工他的养老金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就业人口的社保缴费规模，100万。那么中国基本养老保险采用的是什么？采用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当期缴费，当期缴费就支付当期待遇发放。所以它实际上是个代际的转移支付，就是这边缴这边支。如果你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前面算出来的中国人的收入状况带进去，你就会理解这个网民快要暴动的原因是啥。因为一个老教授一个月的退休金抵得上一些人的一年的收入，但是如果你把中国社保支出的极端分配机制来对比，你就会发现中国社保很多人希望它炸掉是有道理的。中国现行的社保系统是个庞氏结构，就所谓的现收现付制度，你收到的社保缴费直接付给退休职工养老金，如果不包括财政补贴，去年中国的社保收入是6亿多，支出是8亿多，亏损了2万多亿啊，总共是8亿多，收入是6万亿，支出是8万亿啊，亏损是2万多亿啊，那财政补贴是2万多亿，那基本上社保的这个资金池大概是10万亿，10万亿它其实里面就包含了2万多亿的财政补贴，24年的社保亏损了1万7500亿，2020年亏损最多，最高的亏损额是发生在2020年亏了3万亿。所以呢，而且中国的社保体系已经亏了多少年？亏了10年。所以中国现在的社保的资金池现在是结余是10万亿。实际上如果你刨掉那个补贴的话，那只有8万亿。8万亿基本上就能够维持一年的现金流。那这不是最极端的情况。最极端的是退休金的分布情况。退休金的分布情况是啥情况呢？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占退休职工总数的 6.5%， 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发放的退休金占社保总支出的 56.3%， 企业职工占退休职工的占比是 43%， 他的退休金占比是 28.6%。城乡居民养老金的人数是 50.5%， 但是退休金他们的养老金的占比就 15.1%。 为什么中国存在普遍性的贫困呢？这就是制度性的不公，这就是制度性的不公带来的后果。就是说少数人，少数到多少数，6.5%拿走了超过一半的支出，6.5%的人拿走了超过一半的退休金。这就是中国社会，你看上去平均数挺高的，但是其实绝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少数人把钱都拿走。网上有一个数据，就是山东省成武县23年养老金发放的标准数据，很直观，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比例展示给大家看。 成武县的养老金总额23年的总额发放是14亿。机关事业单位发放了多少？是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了 7.9 亿，总共是14亿。他发放了，机关事业单位发放了 7.9 亿，就将近8亿啊，占比是 56%， 就是上面我们讲的那个数字啊。那企业退休职工发放了 3.7 亿，占比 26%。城乡居民退休人员发放 2.5 亿，占比 18%。成武县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有多少人呢？8778人。啊，那么企业退休职工13万。城乡居民退休职工退休老人12万。啊，全县领取这个退休金的人数总人数是28万。也就是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占退休总人数的 3%， 领取了 56% 的养老金啊，企业职工占比 51%， 领取了 26% 的养老金，城乡居民老人占比是 46%， 领取了 18% 的养老金。这个分配比例比总数还要极端。怎么个极端法呢？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一个月是7500块，一年是9万块。企业职工是2300，不到2400，一年是28000。城乡居民是175，一年只有2700。机关事业单位是城乡居民的42倍，是企业退休职工的13倍啊，企业退休职工是城乡居民的13倍。机关事业单位是企业的 3.2 倍。所以成武县这个数据反映出不同的养老制度下的养老金的巨大差距，这就是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社会歧视和制度性不公，就在我们眼前眼睁睁的发生的，每天都在发生。我们从前面的收入水平，你看到一个月中国人均人中收入中位数1000多一点点，1200多一点点啊，那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月只有不到1500块钱吧，1200多块钱一个月，中国人的收入中位，这是收入中位数，这样的收入水平，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社会对养老金的关注度那么高，因为他的本身收入非常的低，他根本不可能靠自我储蓄来养老，他未来会非常的依赖退休金，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而高校的退休职工恰恰是中国养老金体系当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高校的退休职工，特别是那些退休教授，一个月养老金10000多块钱一点都不多，一点都不是很极端啊，有一些老教授，还有一些老教授他工资更高。那官员我们不说，我们就讲普通的这些人，那些什么官员那更高，什么教辅人员也很高，也 OK 的。所以他比全国平均的养老金要高啊。那人社部公布的数据，就是去年我还再讲一下三项社保基金，一个是养老金，一个是失业保险，一个是工伤保险，整体收入是 9.1 万，总支出是 8.1 万亿啊亿啊，年底结余是 10.2 万亿啊。那么实际上社保基金收入只有 6.2 万亿啊，那么财政补贴是 2.9 万亿，社保基金的支出是8万亿，结余是 10.2 万亿，其中有补贴是 2.9 万亿，也就是说差不多你就是只有不到8万亿的结余，不到8万亿，你一个月的支出是8万亿，你意味着啥？意味着如果财政补贴没了，那这个基金，社保基金可能就会有问题。你如果你把这时间再拉长来看， 那你的养老金的体系取决于三个变量，一个是人口结构，一个是经济状况，还有一个就是分配，受你的分配机制。但是中国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更极端，一个是老龄化，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国深度老龄化啊，中国现在是老龄化啊，但是中国老龄化速度会非常的快啊，那老龄化越来越深化，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那职工缴纳社保的人数持续的在下降，这是跟人口有关的下降，在下降，这个是没办法抵抗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失业，失业的水平非常的高，你现在可以看到灵活就业每年增加4000万，就是连续两年增加了4000万，灵活就业只要是灵活就业，你就是不可能那个缴纳社保的，社保是不可能。虽然有些人讲啊，这个叫什么快递员让他们交社保，那也就几百万。绝大部分灵活就业是不交社保的，不可能交社保。那四千万每年退出4000万，2000万的退休职工，就是由交社保的人变成领社保的人，2000万里外里差多少？你说总共就是6000万一年。我们不算人口，就算这个也不算失业，我们就光算这个灵活就业加上退休职工，一年就6000万，减少的。如果你加上失业，再加上这个人口减少的，我们不说多吧，你先6000万，你再加1000万，7000万，你这持续个3-5年，你说说这个社保会怎么样？这是第二个，就是缴纳社保的人在下降，由于失业的情况，由于人口的情况，还就是政府，那你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那你支出是越来越多，因为你人口老龄化。那还有个就是，那你非常依赖的政府补贴啊，政府补贴大家都知道，政府补贴，政府的财政状况你懂的，我们之前讲过，中国180万亿的债务，政府的财政政府的债务180万亿，中国的财政收入在持续的下降，因为经济在恶化。那一旦你补贴不到位，那我们之前讲一年多就枯竭，你再持续个3-5年下来，那就可能就不是一年多就枯竭的问题。所以社保的风险非常大啊，非常的大啊。好吧，那我做个话题准备，来大家来讨论。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Crab J， 谢谢。观点：如果社保出问题，直接让底层有慢性病的退休人员或者病痛而死，不死的也活不好，因为他们是靠退休金买药续命，饭钱可以省些，但是药钱省不了。而且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身体状况很差，就是你看老人好像没有不病的，真的。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国老人的药费开支基本上是固定的，中国的老人身体状况。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准确，其实中国的退休金有一大部分是拿来买药的，因为很多报不了，就是他让你报的那个药你吃了根本就没有用，你只能够自己另外掏钱去买什么原创药或者是什么药。所以如果社保出了问题，真的，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就是药钱没了，不是饭钱的问题。观点：社保、房地产、高考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以中共的信用背书来赋能价值， 但是中共的信用全面崩塌，说话不算话了。那么这些以中共信用为背书的东西都会快速的贬值。我们已经看到房地产的崩盘，房地产跟中共的背书有啥关系？好吧，我们也已经重新评估高考的投入产出比，现在轮到社保养老金。我觉得现实带来的刺痛会让人们逐渐开始清醒。还是要自己准备点钱，真的要自己准备点钱。社保靠不住，真的社保靠不住啊。而且很多人觉得别人交点钱我也能够搭个顺风车，我为什么要讲前面的收入问题？你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你指的别人，别人还指着你呢，理解吗？啊，这个事儿，情绪，老人的养老金比年轻人的月薪还要高，没有工作的人领的钱比有工作的人还要多，这样子对吗？你搞错了，核心的问题不是老人的养老金的钱，是体制内退休职工，就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他们的养老金比你的工资高。不是所有人的退休金都比你的工资高，理解吗？大家要看清楚本质是啥。晒给你出来看让大家愤怒的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啊。提问，今天参加了一个 AI 课程，有讨论环节，讨论 AI 对人的影响，学员分两派，一派是乐观派，认为 AI 的未来是共产主义，碳基生命会被硅基生命供养，悲观派认为 AI 将会造成普遍的贫困，中产依赖赖以生存的信息优势将会被AI 弥平，技能也会被 AI 取代，而被迫沦为底层，中国普通人处境会更惨，没有民主权利，没有社会福利，人民会沦为弃子，连被剥削的机会都没有，生活无着的人将会大量的涌现。请问王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把政治制度放进去讨论，因为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不仅仅是 AI 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讲现代生产力的问题。其实现代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已经非常的高，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工作，理解吗？就是说实际上工作的那部分人养活不工作的人可以养活很多，是我不知道这么讲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就是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已经高到说绝大部分人是不需要工作的，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是不需要工作的啊，这个社会供养得起啊，当然这不是每个社会了啊，就你要保持基本的社会公平啊，你如果你像中国这样，我刚才讲像中国这样基尼系数 0.7 的这种社会，那就跟这个我的这件事情，所以政治制度很重要，政治制度决定了你没那么极端，就是贫富分化没那么大。你比如说马斯克他获得的财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对吗？你说是不是？所以这跟共产党他占有权利然后剥削你，我觉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所以那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说大部分人不用工作，他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收入，你比如说我们每个月给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每个月发3000元美金，你就在家，你不上班没问题，能够做到吗？能够做到，但是你得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保证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就是说，当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一个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能够通过投票来实现这种政治愿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一看。我有这么高的生产力，那还不使劲的去造飞机大炮，对吗？啊，就共产党不拿钱去干他想干的事情，把美国给颠覆掉， 把法国给买过来，就共产党不就要干这种事情吗？所以你说的这件事情，说这个中国会更惨，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没有公民权的话，那 AI 带来的极端的权利被中共拿走的话，那普通人就会更惨。你讲就这个意思。情绪每次听到中国的月薪我都感到魔幻，2到3千元人民币怎么活，怎么交房租，三餐交通全包。后来才了解完全是压榨出来的结果，从食品到人工价格都很低廉。很多人无法理解，就像你生活在城市，你无法理解一个月1000多块钱怎么过的问题。理解吗？很多人就是靠一个月1000多块钱过的呀。很多人是这样生活的，只不过这样生活的人可能爬不上来说发言而已。观点：中国进入末代王朝的垃圾时间，情况以前插队落户，最终回上海拿着原来插队落户的工资水平，那叫一个超级惨，那更惨，回上海你怎么过啊？观点：长此以往会出现更多的问题，会出现政府垮塌的问题。观点：现在很多人没有真正想过最糟糕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封控的时候大家应该没有想过会变成那个鬼样子，那现在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存钱，不要相信一切共产党画的饼，什么养老金、公积金之类，都是一场空。我认为社保就是个骗局，它就是纯粹的就是个税，你想指望它保你？你看一下集采医保集采的那些药，你就知道他是想保你吗？他想骗你，糊弄你。他药都敢这么干，你想想其他。观点：现在中国社保的问题也只能够尽量到大城市去缴纳，大城市小城市没区别。为啥？统筹啊，全省统筹啊，省内统筹啊，省内统筹你大城市小城市有什么区别？没区别，都在一个资金池里。你以为是啥？你想你没搞懂什么叫省内统筹。省内统筹就是 A 城 B 城 C 城若干个城市，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养老金全部扔到一个大省的这个资金池里，大家都在里面舀饭吃，这叫大锅饭。你这想法不成立啊，去大城市没有区别啊。东北部队军医退休金3万，享受高干病房，还有年末慰问金50万，生活补助30万，供大家参考。他退休金这么高，还要什么生活补助和慰问？越高越要慰问。啊，级别高，那就是我交了整整10年的社保，3年前停掉了，粗略算了一下，我是拿不到的，他们的王朝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情况其实是贷不到款，而不是不贷款，资产贬值和销售下滑，会让你更需要贷款，而更难贷到款，贷不到款，你就买房子可以贷到款啊。不是说你不买房你就这么直接去贷款，那就是小额借贷了，那就是贴那叫什么，那就是蚂蚁集团的那些呗啊，花呗就不止这些嘛，这些你可能搞两下就搞没了啊，你的额度不高的话。情况：读书不能改变命运，以前能改变命运是因为改革开放，不是因为读书。说得对，以前改变命运不是因为你读书，是因为改革开放啊。结婚观点：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等于人，结婚生娃买房等于牛马。所以我们就是牛马呗，对吗？观点：大家都在等死，经济崩盘了，只是政府不同意这么说。 观点，在民主政治的世界，你不工作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那不叫享受，就是支持你，帮助你，不是你不工作，是如果你没办法工作，可以支持你啊。情况我兼职，还是带初中学生补习，六四那个周末上课，我问他们知道什么是六四吗？全部都不知道。我有差不多12个学生，我直接把油管的那个 BBC 几分钟的六四介绍给他们看，真的我们的记忆都没了。不是没有记忆，是没有，不是没有记忆，他根本就没有，他不是记忆的问题，他没有认知啊。社会记忆是没有了，社会记忆就是他已经抹干净了，抹光了所有的可能发现的，但是在海外还有啊。观点，尽可能的把能用的就用上它，千万别等。买房的真的可以用到公积金，现在租房也能用上公积金，能用的就用掉它，能用的就用掉它，不要留着啊。观点，现在有人想靠读书改变命运，那就是刻舟求剑。读书能改变命运，谁说不能改变？仍然能够改变命运，只是不是普遍性的改变命运，理解吗？就是它变成一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我考北大，我考上了北大，我的读书成绩很好，我大学毕业以后，我能够进入一些好的单位，理解吗？不是每个人都能进，但是我能够进入，就是说有人能够进入好的单位，那比如中金把他招去了，中金的收入还是很高的呀，啊，比普通的人的高很多的呀，他能不能改变他命运？改变他命运了，只不过原来改变命运是十个，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或者变成两个，理解吗？不是这件事情消失了，是这件事情仍然在，只不过它的比例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对大众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就是你不能够保证你是那么优秀的话，这件事情未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的优秀，还是会发生的，有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就这意思。所以不是说读书没有用了，或者是说读书它变成了一个必要条件，它不是个充分条件。在以前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这经济上行的情况下，大部分人读完书之后他能够得到一个体面的岗位，所以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一个流行语的道理就在这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成了它不必然的给你一个好的岗位。这些体制内领退休金的还是不用缴社保。对呀，他就是给他福利嘛。就是你想象一下体制内跟体制外的差距，你就知道什么是社会不公啊，什么是，你就可以理解当年国民党的军公教为什么被台湾本土人反对，道理就在这里。而且你可以翻过来讲国民党的军公教为什么现在痛恨民进党，道理就在，因为民进党帮把他们体制内的这个退休金制度给改掉了，恨死了。为啥？就是这样的道理。你现在你翻过来，你把体制内的退休金改到跟企业职工一样拉平，你试试看哪个党把这事办了，哪个党就是民进党，这个共产党就是国民党，理解吗？大家理解，台湾所谓的族群矛盾其实不是族群矛盾，是什么？是现金矛盾啊！国民党恨民进党，那是恨到骨髓里，他情愿要共产，所以我后来我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他娘的情愿跟共产党亲，都不要民进党，原因是啥？就是恨到骨子里呀。恨到骨子里啊，把钱拿走了，理解了吗？啊，理解吗？啊，国民党为什么要投共啊？投共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啊。 现在千万不要买房、结婚、生小孩。如果你现在的收入一般的话，观点，现在找工作一定要找外企，美国优先，千万别去什么华为这种，不然从头剥皮到尾，哪怕去外资的零售，都是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回想起来，好在自己工作的美国企业还给力，员工发股票，摩根斯坦利的账户安全可靠。华为的收入还是非常高的，你如果能进华为的话，只不过呢你得扛得住加班。我们刚刚这两天不是那个钉钉的那个 CEO 啊，有人写了一篇长文章控诉钉钉的 CEO 变态的加班。变态的加班是秉承谁啊？秉承马云。马云不是说福报吗？马云说福报，钉钉这个 CEO 不就变态加班了吗？变态加班，变态的压榨，就是你得有命活下来，你才能够兑现这些收入对你的意义啊。观点，公共基础消费上涨，再增加财政补贴社保，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面对基础生活物资、衣食住行上涨和社保缴费上涨，真是天才想得出来的三角。这个是说的对的，虽然表达的有点乱，这是对的，基本上就这路子，好吧？再来，还有吗？这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当然，这个操作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公共事业全部都在涨，公共事业全部都在涨价。公共事业涨价的原因是因为它垄断，所有的公共事业都在涨价，只要国企垄断的都在涨价，包括烟草，所有竞争性的产业全部都在降价。为什么？因为内卷，因为通缩。然后这个网友说的啊，我从这里搜刮来的钱直接发给体制内的退休职工，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啊，没有这么直接。但是基本上，共产党还主要是保障体制内的退休职工的啊，这个没有疑问。然后把整个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拉起来啊，就这意思啊。国民党投共后，我觉得十年内国民党就会泡沫化。现在的蓝白就像共产党的带路党，演都不用演。你看这次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讲的那些话，在美国讲的那些话，就是那些混账话，我觉得共产党呢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讲，郑丽文就把它讲出来。所以国民党现在我有点不理解哈，就是说郑丽文是国民党自己选出来，他讲的这些话不是现在才讲，不是他当了党主席才讲，他娘的当党主席之前他就是这么讲，然后国民党人真的投票给他，让他当了党主席，说明不是他不是一意孤行，他是真的有人支持他这么讲。所以国民党不是个体的问题，是整个党的问题啊。所以还是得等那些当年拿那些退休金的人死光了，国民党才有可能改变，否则的话国民党怎么改变啊？台湾现在人也不爱考公了，公职赚的钱比外面一般民企赚的钱还少。那当然，现在台湾经济多好啊。台湾，我那天我说台湾经济蓬勃，有人说啊，台湾经济蓬勃吗？你这反驳我，你看看台湾经济蓬勃蓬勃，共产党在那瞎起哄。台湾经济现在非常的蓬勃，经济蓬勃的时候呢，公务员的收入肯定是低的，这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这样的。公务员这些收入在什么情况下好呢？经济萧条的时候稳定可靠，它是。所以为什么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跑去政府工作， 你需要一些勇气，需要一些承诺承担，原因就是因为没啥前途。任何一个国家当公务员没啥前途，因为它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但是它也是一个没有太多的空间的系统。它跟当官不一样，当官的政治任命，你只能干一届，干两届你就要离开，就这意思。那完全不一样。现在貌似都在等共产党一个结局，最近股票的疯狂在等一波收割，连银行都在拉，想想都可怕。最近这个钱都在往股市里跑啊，最近往股市里跑，银行的数据都有在往股市里跑。往股市里跑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要中共还是要把股市拉起来，让大家去买股票，这样的话能从股市里面套点钱出来。因为现在中共能套钱的地方不多啊，不多了啊。好吧，还有吗？再来。没有吗？再来。刚刚在 YouTube 的留言区遇到一个自称阿姨的干部，贪了几千万，小孩送去美国，爷爷曾经是什么什么的赏官，我敢说大言不惭说自己亲戚贪污，实属难得。他说小粉红还是很支持他们这些特权阶级，这个真实吗？小粉红支持这些特权阶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小粉红，不是支持吧，我觉得是绕着走吧。小粉红他是绕着他们走，原因是他避免被攻击嘛，对吧，他避免被攻击嘛。对于当然心里是肯定是不高兴的，因为啥？因为你贪了我没贪到，那当然很不高兴，中国人都不就是这样嘛。所以但是我怀疑这种真实性，为啥？哎，这个上海有两个退休的公职人员离婚打官司后，你记得吗？结果一亿多的资产分割资产，结果被拖着去审，原来是离婚案件，资产分割案件，结果被抓去，问他的这个资产财产来历来路不明啊，结果大家一片叫好声。他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是因为很少见嘛，贪了污还跑出来搞了钱，还跑出来打官司，你这不疯了吗？所以你说他什么什么自称阿姨是干部，是贪了多少钱，万一被人查了怎么办？你以为你在这讲的话完全就没人知道，万一别人有人点你的像怎么办？不就出事了吗？所以我是不大相信，我认为大部分是在吹牛。中国人喜欢吹牛，知道为啥吗？因为中国是丛林社会，丛林社会呢，就是我们俩一碰见在一起，我们就要衡量一下，我在上面，你在上面，谁在上面？谁在上面呢？谁就威风，谁就有好处。别以为是面子问题，不是，是里子的问题。因为在上面会有很多好处的，人在上面会得到很多好处的。那所以呢，为什么会有吹牛？吹牛就是我得让你知道我在上面，其实你没在上面，因为你没那个实力。但是我吹牛，我可以吹到我在上头。所以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多吹牛的人，吹牛不上税，就是因为丛林社会改变人的行为模式。情况：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欧洲中央银行以及麻省理工共同公布中国投资控制的海外资产，中国投资控制的2万1000亿美元，占全球企业中投控制 这家公司嘛，中投吗？中投公司吗？不奇怪啊，占全球企业资产总，中投的控制资产不是，那是外汇储备，那是外资外汇储备，中投、中投汇金都是外汇储备啊，21000亿美元，21000亿，外汇储备是32000吧啊。过去20年间，中国企业收购了超过10000项德国专利，是的，特别集中在工程机械领域，这是对的。从这里看到德国默克尔夫人当年卖了多少东西给中国还有其他国家，那不是默克尔卖的，那是德国企业卖的，福利专利都在企业手里，那跟默克尔没啥关系啊。德国企业拥抱中国市场啊，这是真的。嗯，中投的中国投资控制的海外资产，嗯，中国投资，你说中国是中国政府呢还是中国老百姓呢？嗯，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呵呵，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啊，基本上都是事实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